阿利亚奉主的圣名啊，来回应这个刚才传道所说的有关于彼得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这个是针对有关于你们的顺服的问题。这个顺服本身，我先讲一个我的个人的观点。就圣经上的角度，在彼得提摩太前书二章，我们看一下这个提摩太前书二章，因为从这一二章里面这一段，我们知道这个是保罗他对有关于女人在对男人的这个服侍上啊顺服上里面他的一个观点。那这是圣经上两个最主要有关于谈到女人对丈夫的一个论述上的比较长的，其他都是比较短的。那这一段的经文从二章的八节，我们都知道二章八节一直到第十五节啊，都是比较常针对于有第九节哈，从九节到十五节，这是针对女人的事情。那我要提的第十一节，女人要沉静，然后我们说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那一味的顺服是原来是完全的顺服。你能要沉静来学习啊，然后呢就用完全的顺服来学习。那这是他保罗特别强调有关于你能在这个有关于学习神的事情上，他特别要求。那有这一段的里面，实际上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那表明顺服本身它不是一个天生的，也就是你们的顺服它不是一种天生它就一定会顺服的。也就另外一面来讲，顺服它本身它是心甘情愿来的，而不是被逼的，不是被强迫的。也就是这种顺服它不是一种屈服，我们不能把顺服当作是屈服来解释。因为圣经上所强调的，我们今天上所要对付的就是很多人在谈到有关于男女之间的关系，或是说族谱之间的关系，它是以属肉的自由跟平等给他们所强调的。他们要来强调属肉的平等跟属肉的自由，但是这种属肉的自由跟属肉的平等，这个不是圣经上所要去强调的，也不是圣经上所要去追求的。如果是这一种是圣经上所要去追求的，那就会搞成今天我们所说的，那实际上就是一种革命。我们看到了我们的主，我们看到了保罗，他不是在鼓励当时的犹太人或是当时的外邦人去反抗，去对抗当时的当权者。也就是说属顺服不能够去免除在当时世代里面这种次序上的一个安排。所以说我们说救恩本身他给我们的，他不是在要求让我们在属肉的自由跟属肉的平等上能够得到释放。所以顺服的子民他所要的是一种属灵上的自由跟属灵上的平等。所以保罗会说，不论是这个犹太跟外邦，不论是主人跟仆人，不论是男人跟女人，他们在救恩上都是相同的。比如这种救恩是在神对人的这种 对罪的一种拯救，对遵守神律法上的一种拯救，它是平等的，它是自由，而不是在取代于人对于属肉上的自由跟平等。这是这个是一般我们很难去能够去了解到圣经上为什么他要这种强调。但是今天我们知道，从第十九世纪，当美国他们南北战争完之后，解放的这个仆人奴仆，而这种黑奴被解放之后，美国把这个他们的标准把它通行，而成为全世界的标准。而这种风尚以后被欧洲人他们所接受，然后呢，透过船坚炮利，他们也把这种观念他们强压世界各国，亚洲或者其他地方，他们都要求有这种奴隶的解放。那这种要求到现在我们已经经过100多年，很多的人不会认为说去成为一种奴隶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就圣经的角度，肉身上的奴役，这本来就是一种律法上的一个要求，是因为这是一个代价。你不能够还人家所欠的，那你只能够用你自身当作像一个磨砺的工具一样来屈服于你的主人，那这表示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今天的社会，他们谈到欠债，当一个人欠债的时候，他可以先认托他倒闭了，因为他倒闭了，所以他就可以一切都放空了，他不再需要赔人家了，他只要把他现在所有的东西都赔光之后，那就免除一切义务了。所以这种对一个债主来讲，这是不公不义的。一个被欠债的人没有权利去追讨他当得的债务，而今天的人他们就以为说，因为他不能够把这个人当作是他的奴隶来奴役他，所以他就不能够把他抓来当作奴隶一样的来对待他。当然圣经上的奴役确实跟现这个古代外邦人的奴役确实有很大的不一样，那至少这是一个要满足有关于男这个财务上以及人的权利上的一种要求，所以他不得不一定要有这一种主人跟仆人之间的一个关系。那我们用这个角度来看男女之间呢，所以现在谈到了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的主人，基督成为我们的主人，他是用代价来取得这种次序上的一种顺服。不论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或是其他的作者的书信的里面，我们都可以发现到他都一直在强调基督是用代价来取得我们今天对他的一个顺服。而这种模式上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我们来顺服基督，就如同说女人来顺服男人，这不是一个刚才我所说的是天生的，是自然的，这实际上是不可能。没有人说他天生就是一个奴役的，他天生就是被人家愿意被人家奴役在下面的，没有这种人，那种人也常常是被人家耻笑的。所以当我们在学习顺服的时候，实际上圣经上给我们看到的观点，他是在容许人有犯错的这种过程中，他来逐步的来学习，逐步的来信赖 它的主人。不论是我们对基督，或是女人对男人，都应该是相同的模式。基督容许我们有错误之下，来逐步的来学习，而来取得对这位基督的信任，然后来顺服。同样，男人对女人的顺服，我们也应该有这种态度。我们不可能要求女人她一开始就有决然的一种顺服，决然的一种信心，那等同是要求男人对基督是有全然的一种信心，全然的一种顺服。那这个实际上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不可能找得到这种人，因为我们只有当我们是慢慢的学习，慢慢的一种长大成熟，那我们才有全然的一种信服于基督之下。同样的，男人对于你们顺服的功课，我们应该有相同的脚步。我们应该让女人像是在逐步的错谬中，她能够去慢慢去学习，慢慢去信赖男人，而不是一种压制式的来要求女人的一种顺服。同样，我们也谈到说，那顺服本身它是一种信心的表现，也就是当我们是对于神的话你有绝对的相信，那你才会产生一种顺服。它相对的，当我们说我们谈到顺服的时候，实际上它也是一种信心的考验。它不光只是一种信心的表现，也实际上是在考验我们的信心。你能对于丈夫的一种顺服，那表示这是他的信心的考验。他到底如何去顺服他的丈夫？那等同是他在信心上，他在受熬炼。而这种信心的熬炼，实际上是一种很有问题的一种熬炼。我们说，你男人如果他有错，而这种错女人是觉得是有疑问的时候，女人觉得男人这个做法好像有所问题，那他到底他要怎么办？那这个就是刚才我所说的信心的熬炼的问题。但是我们要想另外一点，如果男人确实已经犯错了，已经违反律法的时候，那女人也要顺服吗？那就要谈到另外一点。实际上，圣经上的角度谈到仆人对主人的顺服，或是说女人对男人的顺服，顺服不能够取代个人的责任。就如同救恩一样，救恩是个人的责任，你不能够是因为你丈夫信主了，所以你就会信主，你就会得救。你不能够因为你主人是信主的，你就是信主的，你就会得救。救恩是每一个人，你个人的一种信心的表现，你对于神的话语的实际上的执行。所以当女人，我们现在谈到女人在顺服丈夫的时候，她不能够取代个人的责任的，就是说当男人他确实已经完完全全明白的违反了律法的时候，他已经将错误产生的时候，而不是一个疑问，而不是一个错误还没有产生之前，这个有一个很大的差异点。当我们谈到说撒拉对于这个亚伯拉罕的顺服，是当亚伯拉罕他软弱，他产生对于神的话语有疑问，所以他会要求他的妻子说：“你要称作是妹子。”而撒拉也确实是称之妹子。但是我们不能够说，当亚伯拉罕直接把撒拉离婚了， 然后就把他啊送给了法老，或者说送给当时的这个啊迦南王。圣经上并不是这样的记载，圣经上不是谈到说亚伯拉罕直接卖掉他的妻子，直接背叛他的妻子把他卖了，而是他在信心有疑问的时候。当然信心有疑问一定可能会产生问题，撒拉也会知道她丈夫这样的一个信心已经有问题的时候，她的要求确实可能会产生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够说问题，当问题还没产生你就要去抗拒。圣经上不是在强调这个问题，而是在强调还没有产生问题之前，虽然你知道有问题，但是你应该凭着信心等候神。所以从信心的考验就在这一点。而这种考验不是只有当你丈夫提出疑问的时候，有问题的时候你在考验，甚至当你顺服而接受的时候，那产生的另外一个就是等候，就是刚才传道所讲的，他已经被人家娶到法老的宫中，或是被带到这个迦南王的宫中的时候，所以这不是光只是一个短暂性的一个顺服，而是一种长期性的，有一段蛮长的一段期间他继续在等候。所以我们说顺服确实是对女人来讲，或是对仆人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功课。因为当他们知道所发给他们的命令是好像有问题的，那个时候他们的一个考验才是他们真正的一个啊时期。但是我们也知道圣经上也谈到说女人要顺服往往是因为男人的保护，或者说神或者说基督的保护之下，我们有这样的经历，因为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们相信男人的保护或者说神的保护一定是成为我们的坚固的一种信心。就如同说我们谈到撒拉对于亚伯拉罕的这一种顺服，他是因为经过亚伯拉罕长期的对于撒拉的一种保护，他带领他从乌尔一直到迦南，他这么长期的里面作为一个丈夫的，这正到迦南地的时候他都还没有谈到说他要求他的妻子称他是妹子。所以表示撒拉他对于他丈夫给他的保护他确实是有经历过的，因为有这种经历而且也透过他男人的保护，他才产生对神的信心，知道神给他的丈夫是绝对是不会偏离神的。所以他的顺服是在这种基础之下而产生了一种回应的。我们不可能要求一个完全没有保护过女人的，他就会天生的他会就自然的去顺服这个男人，那这是不可能的，这是违反本性的。我们也知道顺服本来是神所命定的一种次序，但不是女人或是仆人，他不可能是因为这种次序他就会去主动去顺服，他绝对是相信神所定的这个次序会由神来保守的。所以不论是仆人不论是女人，他们会去顺服是因为他们相信神所命定的次序，神一定会出手，神一定有他美好的计划。所以出于这样的信心的考验，他愿意去相信这个次序。 不论男人之间有秩序，男女之间有秩序，神跟基督有秩序，基督跟我们都有秩序。神所定的秩序有他美好的管理，而神为了他的管理，他一定用他的大能在这个中间来执行。当然他会延迟，而这种延迟往往是出于有人某一个对象他出错了。这个对象可能是下面的人，也可能是上面的人，也就是说他可能是发命令的人，也可能是听命令的人出错了，那神他可能就会延迟。而这是为了让双方之间去学习，你为了要来保守神所命定的这样的秩序，你可能是需要花代价的。而这样的代价，照刚才传道跟我们所说的，这样的代价可能会延蛮长的，甚至是最后是付出生命的代价的。但是我们也要讲说，确实了，基督今天他是用他自己的代价来取得秩序上的一个顺。可是男人他对于女人要要求他来顺服的时候，他应该也要先想到说，我们本身是不是有这样的代价来取得这样的一种秩序上的顺服。我们回到彼得前书三章里面，刚才传道特别强调说，这里是一个未信的，当一个未信的丈夫的时候，他有没有可能花代价来要求女人的顺服呢？他能够能不能像基督一样付出代价，以至于让我们去顺服基督呢？那当然是不可能的。而在这种实际上不可能的时候，他要求的女人是不是以话语，而是以行动。所以对于这个不信的丈夫，他是用行动，而他的行动特别是强调的，刚才我们传道有强调，就说第一个是温柔，第二个是安静，温柔与安静。实际上谈到温柔这个字，它常常是指一个在一种不顺境的时候，它能够等候。这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一种品性，而不是急躁的，好像要赶快要去反抗那一个不公平的待遇。什么叫做真正的女人的温柔？不是说啊唯唯诺诺的那个才叫温柔，而是在面临这种不符合公义圣别的要求的时候，不符合正确的对待的时候，他能够沉静的来等候，来相信神，那这个才是这种真正是温柔的品性。那相对的，这里谈到安静，也就是刚才传道所说的沉默。整个第三章里面，他一直强调，女人不要说话。当他面临到这样的一种不符合正确的要求的时候，他唯有沉默，唯有不说话。不说话不表示说他认同，不说话不表示说他赞同丈夫这样的一种对待是好的，不能够把沉静当作是答应，我们不能够把沉静当作是他是认同的。沉静是为了刚才我们所说的等候，不论是温柔是安沉默，都是一种信心仰望的等候神的一种表现。而这里所说的 这样一种温柔沉默的灵，好，我们中文把它换作是心，那中文少了一个字，他没有把它翻译出来，叫做不能朽坏的，也就是沉默跟安静的灵为一种朽坏的，它是当作一种不能朽坏的，那表示这个本身它在神面前确实是成为神宝贵的。这种不朽坏的装饰，它表示它这个 女人他对于神的话语所带出来的那个生命的力量，所带出来的他确实能够绝对的一种认识，他才能够产生这样的一种顺服。所以我们谈到三章的一节到六节这个要求，这种信心的考验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它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它绝对不是一个短期性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对于女人的顺服的一种要求，我们应该要去了解，当我们谈到要求女人顺服的时候，我们要相对的要谈到男人对基督的顺服有没有像女人对男人的顺服一样，而这种都是不论是对男人对女人顺服的考验，这种学习常常是一辈子，常常是一种啊，在生活中每每都会遇到的，它不是一次两次而已，它绝对不是这种一下子就过去了。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来学习，不论是男人的对基督的顺服，女人对男人的顺服，我们都应该秉着在救恩之下，为了要得着这个救恩，而这种得着救恩也更为了得着让我们所周遭的人他们也得着救恩的这种爱而来顺服，那这个样的顺服在神的面前才更是宝贵的，因为不光只为了自己的得救，而是有更大的爱是为了我们周遭的人他们的救恩，我们愿意来顺服神所吩咐的所命定的这样的一个秩序，那愿荣耀归在神的面前，阿们。